中共解放军部偷转向，再发社论暗示习孤立危机。何卫东与张新民被害定是自准？伊朗港口突然爆炸，美军最快礼拜日出手。美国政府再度停摆，国会下周复会，力拼几日内解封。中共高官在巴黎遇袭遭洗劫，而内部人所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节目开始之前，请未订阅频道的朋友千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31号，中共解放军部在经历近一个礼拜沉寂后，再度发表社论，坚定反腐必胜、强军必胜的信念信心。文章高呼贯彻军委主席责任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称查处张流是反腐重大胜利，并警示要除恶务实、换羽从新等。海外自媒体分析认为，特遣习在军中权威正遭受挑战。据自媒体人文锐和资深媒体人高瑜分析，军部头版社论虽然再次批评张流，但是影响力不及之前，呈下降趋势。时评人蔡慎坤认为，军部此举是看到海外自媒体铺天盖地的质疑之后，被迫发出更猛烈文章，以压制舆论声浪。不过文锐解读认为，社论中换羽重生四个字引发热议，被解读为换习重生，暗示潜在不满。文中全军官兵要坚定拥护党中央决定的要旨，以及坚决听习主席指挥等，被认为暗示部分官兵未完全服从。文章表面为习站台，实质透露军中勉强响应甚至孤立态势，使习近平面对换习习重生的尴尬局面。亦有网友认为，军部视像入边嗰句唔管你地位几高、权力几大，呢、这个唔系亦包括习近平在内咩？另外，北京卫戍区近期发表文章，找准实践落点，锤炼个硬本领，全民冲车应急冲达，重要目标警戒，却刊登响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栏目。评论人士江峰指出，文章唔提忠诚与听党指挥，而反复强调警戒与处达，显示防范对象并非外敌，而是内部动乱与兵变，成为军中战备动员令。同时，中部战区第83集团军看出跟随一名士兵的脚印，讲述冰雕连在雪地中寻找烈士足迹，时间恰逢张又侠被捉的头七，被解读为悼念传统军魂，敢打仗不怕死，并暗示中南海民官政治清洗对军心的打击。中共全军各战区、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包括地方党媒，已经过72小时红线仍集体沉默，张又侠的职务履历仍未被删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指出，可能反映两种情况，其一，双方仍在对峙，其二，有部分人士透过沉默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或反弹。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就认为，单靠军中将领反抗出现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不高，中国要有大的改变，需要民变推动兵变。另外，最早透露将被捉的中日经济评论人士说，原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已自杀身亡。时评人秦鹏认为，何可能是在张又侠反制习近平时被打死，但一直被不发丧。还有消息指，最后一位军委副主席张星文自缢在家中，如果属实，意味着中央军委就剩下习近平这位光棍司令了。 X 账号刘敏认为，目前短期内多名高级将领与关键人物接连死亡，这个现象本身已极不寻常，何卫东死亡本身就释放出明确信号，北京政局尚未明朗，有人试图通过让关键人物闭嘴来切断真相，习近平并未真正掌控局势，只能以关键人物的消失换取暂时自保。北京政局仍处于高度不确定状态，不排除接下来会有更多人被死亡。 另外，大纪元从可靠的渠道得到消息说，习近平真的相信预言，好怕死。推背图中所谓大公之人，被外界普遍认为只装又含，而预言中出现攞弓箭的画面，习近平认为与火箭军对应，因此撤军并整肃装又含。这一举动引发军队本质上的对立，使枪杆子可能对准自己，同时加剧中共内部风险。专家李正欢分析，习近平的行为更似是对预言现实的背书，推动铁板图、藏字石等参与的兑现。中共历史正逼近一个重大临界点，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望的预言正在逐步呈现。事件在国际上亦引发关注，英国首相斯基贤访华期间，其发言人透露，习近平不排除应邀访英，但是英国下议院议长霍伊尔已明确表示，因为北京对多位议员施加制裁，习不得进入国会大厦，亦不会在议会发表演讲。斯基贤试图重置中英关系，但是英国议会封杀习近平一事，象征英国民意对中共明确立场，咁就是在民主国家体系中，习不是贵宾，而是必须被限制的高危人物。短期内，多名中共高官将领接连丧命，中共政局高度不确定，不排除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关键人物被害。这些消息难免令人感到焦虑，但是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关心健康、守护家人仍然是自己可以掌握的力量。就好像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的留言，他分享自己先生的经验，他说，我先生吃了两年多三高代谢补，非常有效，感谢希望之星。这个不只是感谢，更是对健康和善良的肯定。高血糖、高血压越来越普遍，很多人都在找真正有效的方法。台湾的陈先生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糖化血色素从 7.9 降到正常范围，血压药减了一半，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高尿酸甚至肾功能都有改善。
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补它可以改善很多方面的症状，比如说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还有那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的。我肾功能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本来是50，现在是52了。
好像陈先生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自然配方、科学调理真的能够全方位帮助健康。揀三高代谢补就是揀自然调理，揀值得信赖的声音。现在北美货源充足，大家可以到健康520落单，一起将健康和正能量传递出去。1月31号，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发生爆炸事件。据伊朗官方伊朗广播公司画面显示，伤者为军人。当地民众在社交媒体上传影片说，当日多地住宅遭爆炸破坏，怀疑为协调攻击。伊朗全国性抗议已经进入第35日，人权活动家通讯社统计已经确认死亡6373人，另有17000宗事件等待核实。伊朗国际披露机密文件显示，1月8至9号两日的镇压行动造成超过36500人死亡。境内民众透过社交平台呼吁国际干预。一名德克兰居民表示，即使牺牲生命，亦希望美国彻底打击伊朗独裁政权，推翻暴政。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及参议员格雷厄姆亦公开呼吁支持伊朗民众抗议，强调自由与政权更迭的重要性。美媒 Jobsite News 报道，美国高级军方官员已经告知中东盟友，川普可能授权在这个周末对伊朗采取行动，最快可能在礼拜日开始，打击目标包括核设施、弹道飞弹基地以及其他军事设施，重点削弱伊斯兰革命卫队领导能力，最终目标是政权更迭。川普曾表示，一支规模庞大的舰队正驶向伊朗，其规模甚至超过之前部署在委内瑞拉附近的舰队。美军多艘军舰已经部署在以色列南部海域，预计将参与潜在军事行动， 并支援防空任务。财长贝森特1月30号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腐败精英网络，制裁多名涉嫌挪用石油收入与参与镇压和平示威的官员，这些行为牺牲伊朗民众利益，资金被非法转移至全球银行，美军在中东地区的部署已大幅增加，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及三艘配套驱逐舰已经抵达，展现美国可以快速对伊朗展开多种攻击选择。航母舰载机联队包括闪电二、超级大黄蜂、鹰眼预警机、海鹰直升机及与鹰鲸转旋翼机，具备远程精准打击及情报整合能力。阿利巴克级驱逐舰麦克福二号、米切二号等则在霍尔木兹海峡及东地中海巡航，增加美军灵活部署与防空能力。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与幕僚正讨论多种行动方案，包括打击伊朗核计划、摧毁弹道飞弹库，甚至推翻伊朗现政权，或三者兼施。官员指出，川普要求制定快速果断的方案，既能有效制裁伊朗政权，又能避免美军陷入长期战争。潜在方案包括大计划，对伊朗政权及伊斯兰革命卫队设施发动大规模轰炸，以及对象征性目标进行有限打击，以保留升级空间。美国空军前参谋长助理查理德牛顿指出，可能打击目标包括防空基础设施、弹道导弹发射与防御能力、无人机基地、伊朗革命卫队及其领导层。白宫表示，最终采取哪种行动将由川普决定。川普曾表示，美军舰队可以留在伊朗附近，显示对行动时机保持弹性。1月31号起，美国联邦政府出现部分停摆，不过与2025年秋季创下纪录的长期关门不同，这次停摆预计时间短暂，有望在几日内结束。国会众议院将在2月2号复会，并预计尽快通过拨款法案，以恢复受影响部门的资金运作。直至目前，国会已通过2026财年约一半的拨款法案，保留多个重要联邦机构与民生项目能够运作至9月底，其中粮食券等福利项目不受影响。目前五个大楼、国土安全部与交通部等机构的资金暂时中断，不过这些部门的核心职能仍会持续运作。若果停摆时间延长，部分联邦员工可能被迫无薪工作或休假。为什么再次出现停摆？原本拨款流程进展顺利，国会两党已经达成初步共识，不过一月明尼苏达州接连发生两起枪击事件，涉及国土安全部、海关与边境特工与反对移民执法民众的冲突，并造成两人死亡，引发民主党议员强烈关切。民主党参议员随后要求从众院通过的六项拨款方案中移除国土安全部拨款内容，并要求加入移民执法改革，包括制定联邦执法人员行为准则与身份识别规定。为了避免全面停摆，白宫与民主党达成折冲方案，同意对国土安全部进行为期两周的短期拨款，暂时维持现有预算水准。参议院已在礼拜五通过包含五项法案的方案，但是因内容调整仍需众议院重新表决，导致资金暂时中断。受影响的包括国防部、交通部与国土安全部，其中涵盖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不过专家指出，该管理局目前仍有约700亿至800亿美元可用资金，足以应对正在影响全美约三分之二地区的强烈冬季风暴。空中交通管理员仍需要上班，但在拨款法案通过前将暂时无法领取工资。粮食券与妇女、婴儿与儿童营养补助计划均已获得全年拨款，福利将持续发放。粮食券目前服务约4200万名低收入人口，约占全美人口1%，平均每人每月可获约190美元。 1月30日，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政府计划推动全面大赦法案，象征该国启动重大司法改革。据法国24与法新社报道，这个是罗德里格斯在马杜罗遭美国逮捕后推动的最新关键改革之一。罗德里格斯表示，政府将提出涵盖1999年至今整个政治暴力时期的全面特赦法案，目的是修复长期政治对立与极端主义造成的社会创伤，使司法系统回归法治轨道，将关闭埃尔克尼科伊德监狱。人权组织长期指控该监狱被情报机构用作关押并酷刑折磨政治犯。56岁的罗德里格斯曾是马杜罗的重要副手，上任临时总统不到4个星期，即快速推动司法与经济重整。他与其兄长罗德里格斯共同推动新法，开放关键石油产业，引入私人投资，此举被视为美国核心诉求。之前1月8日在马杜罗遭逮捕5日后，委内瑞拉政府同意释放部分政治犯，但是非政府组织指出获释人数仍不足300人，进度缓慢。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表示，大赦提案是美国施压的结果，但仍希望政治犯能够早日回家。1月30日，美国政府宣布，所有已知遭委内瑞拉拘押的美国公民均已获释，并解除美国航班飞往委国的禁令。美方正筹备重启驻加拉加斯大使馆。美国资深外交官多古获任命为美国驻委内瑞拉临时代办，属最高级别代表。1月31日抵达加拉加斯。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科尔撰文指出，委内瑞拉释放政治犯对美国来讲是一场实质性的外交与战略胜利。美国在马杜罗被捕前后持续施压，最终迫使加拉加斯让步。这个是多年绥靖政策未能达成的成果。随着政治犯获释与石油法规改革推进，美国投资正成为改变委内瑞拉的重要杠杆。不过他亦警告，罗德里格斯仍带有威权与腐败阴影，掌控安全机构的卡韦勒仍然在位，政治犯未完全获释，言论限制仍然存在，委内瑞拉距离真正民主仲有一段距离。委内瑞拉走向民主必须切断与中共、俄罗斯、伊朗、古巴等独裁政权的深度连结，并启动真正自由的重大选举，没有选举就没有正当性。法国控方1月30日表示，一名中共人大代表在巴黎住所内熟睡时遭涉贼袭击，多件珠宝与奢侈品被盗，损失金额估计高达700万欧元。事件发生在巴黎高级住宅区。巴黎检察署指出，事件发生在29号深夜，警方并未发现强行闯入痕迹。初步研判歹徒可能使用锁匙进入。消息人士透露，屋主被声响惊醒后头部遭到攻击，歹徒随即逃离现场。嫌犯人数至少2人，盗走物品包括名表、胸针等高价奢侈品，损失估计介于600万至700万欧元之间。由于受害人身份特殊，兼具政治与经济象征性，事件迅速引发外界关注。分析人士指出，受害人居住在高级住宅区，并持有大量高价财物，确实可能成为专业盗贼集团目标。歹徒疑似持锁匙进入，显示作案手法熟练，不排除涉及内应或熟人犯罪，仍待调查。此案同时引发法国舆论对中共在法国活动的关注。快讯周刊报道中指出，近年来法国安全部门密切留意中共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在境内的运作，尤其涉及对侨民与异见人士的监控与施压行为。2024年春天，一群华裔男子在巴黎第18区按下一栋住宅的对讲机后，遭到警方盘查。警方发现这群人的目标是来自新疆集中营的幸存者哈萨克裔维吾尔人贾尼洛娃，其律师团向巴黎法院递交申诉， 谴责这个是公然的恐吓行为。法国国内安全总局资料指出，当时被盘查的六人中有一人持中国公民护照，显示可能与中共驻法机构存在直接关联。报道指出，该事件发生在习近平访法后隔日，被法国情报介视为中共特务行动越发公开的案例之一。中共国安部及其代理人多年来在巴黎建立复杂网络，用以恐吓、监控或迫使侨民自愿回国。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曾在2022年披露，中共在包括法国在内的53个国家设立至少102个未公开的海外警察站。法国前参议员卡托兰指出，这些据点实际上亦被用于向遭通缉或被视为意见人士者施压。去年夏天，法国当局表示已关闭境内9处中国秘密警察站，并对多名相关人员下达驱逐令。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